开始录音，大家下午好。如果你还不认识我，我的名字叫杨真，我叫 Will。我们今天的聚会人有些少，那我们也是同样有神的话语。我们在聚会，我在讲到开始的时候，一起来做个祷告，好不好？让我们来低头。彼得前书是这样说：所有的人尽都如草，他们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虽然我们聚会人少，但是你是这样赐福给我们，给我们永生的道。请帮助我们接下来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听你的话语，使我们在这个世上大得益处。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开始我的讲稿。所以大家翻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1752页，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一节到第34节。值不值得？基督徒到底值不值得？我最近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上个周末是复活节，然后因为在学校工作，我有大概快6天一个星期的假期，但是我事先跟我朋友约好了，我要去布里斯托一个教会讲道，所以我星期六早上花了一个小时，我家住很远，坐到 Paddington， 然后又花了2个小时坐到布里斯托。然后那天下大雨，有一个在布里斯托有个好心的阿姨收留我，是事先安排好，不是我街上遇到。然后我就闷在她家里，外面凄风苦雨的，我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周六早上在车上写讲道，然后周六下午、周六晚上、星期天早上都在写讲道。别人复活节出去玩、去 social、去旅游，我在悲催的写讲道。我和我一个亲戚在微信上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问：去讲道有钱吗？没有钱做什么讲道？当然我的经历在教会算不上什么。我知道很多很多工作的带小组的组长，一个星期的流程是这样：平时要上班，周六要准备小组长预查的材料，周一和周二晚上要写带的小组的查经问题，周四和周五大概就是这样要休息一下，然后周六又开始一个新的循环。我也知道有很多学生要复习考试，有些人要留时间，还要在复习考试的时候还要留时间跟朋友做一对一传福音，有些人要专门的抽时间回家给父母传福音。我们要问，那么多的时间、金钱、精力投入到教会的工作中，这到底值不值得？基督徒到底值不值得？在这个星期继续的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保罗在通过哥林多前书问我们这个问题。其实整本的哥林多前书，如果你有机会来看的话，在问的是这个问题：值不值得？我越来越深刻的相信，这个问题是每个基督徒每一天每一刻会遇到的选择。如果我们立志为耶稣而活，这是我们的征战，这是我们的挣扎。可能如果我们有一天停止了问这个问题，值不值得，我们是为生活做出了妥协。所以我希望今天这个经文对在挣扎征战中的基督徒会有所鼓励，可能对妥协了的基督徒有所挑战。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当然在 Henry 就刘峰不在的时候，挑一篇我之前在 St. Helens 培训学习过的经文是比较得当。其实我们之前前年在福音之家退休会我们有听过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今年在学生年会 Task， 查理有讲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再听一遍？我想是因为维生素和救心丸的差别。维生素是补品，不是必须的。救心丸是在你生命垂危的时候，你一定要吃来继续你心脏运作的，是必须的。我们通常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觉得这个是维生素，好像我们看到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第五十八句，我们看到将来有复活，非常的美好，对我们很有帮助，就好像保罗拍拍我们的背说身体不错，你可以继续努力。但是我们忽略了十五章的语气和整个问题的严峻的程度。这不是一篇保罗告诉你活得不错继续努力的经文，这是一篇救命的经文。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讲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来看第一句和第二句。他说，弟兄们，我要把从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向你们讲明，这福音你们已经领受了，并且靠着它站立得稳。你们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道，就必靠这道这福音得救，不然就是徒然相信了。两个很简单的观察。第一个观察，这个福音是已经向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教会的人讲明了。保罗是继续的要讲给一群已经听了福音、听了领受了这个福音的基督徒。这福音我们在接下来会看到是讲的是复活。也说这里保罗亲自给他们讲的第四章，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说，我在福音里生了你们。这个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当时亲自传道，可能没有时间翻回去。这个我们想的是哥林多前书讲的这个教会是保罗当时亲自传道已经信了福音的基督徒，不是非信徒，不是要给非信徒讲福音，不是给刚刚信主可能对福音还不是特别清楚的人讲福音，而是对已经信了福音很久的这个教会的人讲福音。这是第一个观察。第二个观察，保罗给了他们一个选择题，这个选择题是得救还是徒然相信。持守就得救，不然就是徒然相信。保罗不是说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维生素，可以随便继续，而是说不然就徒然相信。如果把他说的按保罗的意思说的话，如果不持守就是徒然，就是一场空。这是一道是非题，是一道生和死的是非题。持守是得救，是生；徒然是死。选择题，哥林多人，你们要选择生还是要选择死？这是哥林多教会的严峻程度。你想想，如果你作为一个教会收到保罗的一封信，在这封信最后的时候，保罗要跟你们说，如果你们不持守，你们再这样下去，你们就要死。这是一个什么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说，这不是一个维生素的问题，这是一个救心丸，这是一个救命的经文。如果大家有机会回去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你会发现你是绝对不想去参加一个这样的教会的，保罗亲自带出来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分裂的，他们追求不同的带领人然后让自己看得很有智慧，然后彼此看不起，这教会是分裂的。如果你星期天来到这个教会，他们是毫无秩序的，大家爱说方言的爱说方言，爱发言的爱发言，乱成一团。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教会的人特别自私，富人在一边大吃大喝，穷人在旁边挨饿。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么多问题的最最让你接受不了的是，这些人还特别特别的骄傲，特别特别的自负。在第五章说的是他们教会出现了一个乱伦的情况，就是儿子跟他的继母睡在了一起。这个其实 是非常非常的 shocking， 非常让人震惊。但是更加让人震惊的是，他们自我感觉特别良好，觉得这是一件可以夸耀的事情，说明他们有多么自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你会很难发现，相信这是一个保罗带出来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个教会会乌烟瘴气？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最后要来拯救这个走向毁灭教会的救星王。整个哥林多前书到底发生了什么？保罗的回答，这是一道价值，关于价值的选择题。你们更看重哪一个？比如说，你们更看重世界的荣耀的重要，还是更看重教会？你们更想要让你们的智慧看起来很了不起，还是看重你们软弱的弟兄？有时候宁愿让自己舍弃自己，让自己看起来很软弱，很愚蠢。你们要选择哪个？哪个更重要？整个哥林多前书是一个关于选择的判断，到底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才是值得，什么才是不值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了很久，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因为回答哥林多人的征战也是我们的征战，我们同样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今天的伦敦和北京面临的是一个同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夸耀着他们的荣耀，每天逼问着我们做这样的选择，基督徒的牺牲到底值不值得？可能在座的大家会想，我们在 St. Helens， 我们在福音之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有很多很好的带领人，教会也很合一，跟哥林多教会很不一样。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不是说，他说的是你们要持守福音才能得救。持守这个概念是紧紧的抓住不放，不是一个你们可以信了之后就可以安稳的凭着惯性的进入天堂。他说的是你们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道，就必靠这福音得救，不然就是突然相信。我们需要持守才能够站立的稳。在面临敌人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会安然无事就可以胜利的话，那是非常天真的。如果保罗亲自建立的哥林多教会遇到这样的试探，遇到这样的征战，我们就更需要警醒。所以能够帮助我们持守的这个福音是复活的消息，我们接下来会花一些时间来看这个复活的消息能够帮助我们。这里的重点我想可以一开始就跟大家讲明，是基督徒会复活。保罗的论证顺序是第三节到第十一节是讲的是耶稣会复活，耶稣的复活是确实的，然后在第十二节到第二十八节讲的是基督徒的复活，因为耶稣的复活是确实的，所以基督徒的复活也是确实的。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在单张上不知道是第几点。第一点是基督徒耶稣的复活是确实的。可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不会具体的说明或者是给大家罗列所有的证据为什么耶稣的复活是确实的。耶稣复活证据在第三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等一下在茶歇的时候可以有继续的有时间来讨论到底历史上耶稣复活这件事情确切不确切。如果你还不是特别清楚，我可以在这里罗列一些简单的点，但我们等一下可以更加具体的来讨论。第一点，我们看再看第三节到第四节，这里重复了两个，耶稣的死和复活是照着圣经所记的。那耶稣复活是神拯救我们的一个计划，是圣经里面之前就已经讲了神要这样做。第五句到第七句讲了耶稣复活之后有很多人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证人，这些证人是当时还活着，大多数还没有死，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人可以去向他们询问。 在这500多位证人之中，有包括基法，就是我们如果读前面的哥林多前书是知道，这是哥林多教会很崇拜的一个带领人，所以是他们一个熟知的人，也做这样的见证。还包括雅各，是耶稣的兄弟，说能够让你的兄弟也相信你是神，你复活了，这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耶稣的兄弟愿意承认耶稣的复活。第八句到第11句讲的是保罗颠覆性的改变。为什么保罗之前从一个杀手迫害基督徒的人，变成最后愿意为基督教殉教的人？因为他看见了复活的耶稣。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的历史上的耶稣复活证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耶稣复活是确凿的。在一个法庭上审理的话，这些证据都是相当有效，是一个证人的证据。但我们今天，我希望我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来思考的是基督徒的复活是确实的。因为你们看接下来第12句到第19句，我发现其实哥林多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对此没有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人会不会复活，他们自己会不会复活。第12句到第19句，我给大家读一小段来感受一下保罗假设他们是相信什么，知道他们相信什么，然后哥林多人他们不相信什么。他说，我既然传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了，你们中间怎么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呢？倘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们信的也是枉然，我们也会被人认为是替神做假见证了，因为我们为神做见证说他使基督复活。所以第12句到第19句，保罗反复的在说的是，如果你们相信耶稣基督会复活，这是已经知道他们相信这件事情了，但是如果你们不相信自己会复活，这个逻辑是荒谬的。如果你们不相信，他们相信了保罗的见证，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却不相信自己会复活，这个是荒谬的。那我们往下看，再看下一段，第20句到第28句，保罗来进一步的说服哥林多人，为什么人是会复活的，为什么人的复活，基督徒的复活是确实的，因为神确保会他要实行的计划，因为神要确保他要实行的计划。第20句到第28句，基督徒的复活是确实的，因为神要确保他要实行的计划。第二十句讲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成为睡了死的人出熟的果子。比如说基督徒可以看到耶稣是他们将来要复活的样式代表，第一个要发生例子，耶稣是他们复活的例子。他说是死既从既借着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借着一人而来。在亚当中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什么意思呢？就大家来看，如果秋天刚刚到的时候，你如果看到树上有一颗果实结果了，你会知道这个果园里面其他也有很多很多的果实也要成熟，也要结果，并且我们还要知道这些果实将来成熟的样子跟这个第一颗果实长得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知道从亚当从其他人那里知道了死是什么样子，那我们也知道从基督里来的火是什么样子。下周Tom 会给我们讲哥林多前书的后面半个部分，更加的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死后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因为哥林多人有一个很大的反对，就说那死人复活过来身体要变成什么样子， 这是我们下周会来看的问题。但这里保罗通过说服他们，通过告诉他们神会确保他要实行的计划来说服他们。那我觉得有时候有人会问说，那你怎么知道死后复活是什么样子呢？其实我们应该反问说，你怎么知道死是什么样子的？你也没有死过，你没有死过，但是你看到亚当死了，你看到可能其他的人死了，所以我知道死的样子。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基督作为第一个例子复活了，他的复活是确实的，所以我们也知道在基督徒将来复活也是确实，也是有他的样子，死后回来有耶稣一样的身体，我们知道我们死后复活是确实。同时保罗并没有只是 停留在这个耶稣是我们的模板，是我们的样式，这个 argument， 这个 论证上，他更加让我们知道这是神要施行的计划。第23句到24句讲的是这个次序，第一步是耶稣的复活，第23句，然后是在属耶稣的人的复活，第24句，下一步是到时候耶稣要把所有的统治者、掌权者和有能者都毁灭了，他要做王。这是神要实行的计划。为什么知道这是神要实行的计划？接下来保罗交代第27句，因为经上记着，他使万物都伏在他脚下。就说在耶稣还没来之前，在诗篇里，神已经许下了这个诺言，将来他要通过耶稣除灭死亡，把基督徒复活放在他的下面。这是神要实行的计划，神已经答应了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基督徒复活不复活不是只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而是一个神他要实行的计划，他是信使他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一个让我们可以更加确信基督徒会复活的是，神是神，他要做万物的王。你看到这里神的代价是多大，他要把，因为如果基督徒不复活，人还属于死亡的权势之下，人不属于耶稣之下，耶稣不能做王。所以如果基督徒不复活，神就不是万物的王，他就不是真的神，看到吗？所以其实如果基督徒不复活，神就是不仅是失言了，而且神都不是神了，他要失去自己的身份。所以这是可以让我们大有信心的看到基督徒将来是有新的生命。我们其实每天都活在，就是要很多时候要活在信靠别人给我们的诺言的上面。比如说我会跟一个朋友约说我们明天什么时候在咖啡店见面，对吗？然后我们要相信这个朋友会出现，我们会心里要衡量说这个人到底可靠不可靠，他是不是9点会如果我们约在10点咖啡店见面，他可能10点10分才会出现，但是我们会知道这个人可能会出现。这个人会出现，这是人的可靠程度，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更加可靠，神是完全可靠，而且他已经实现了第一步基督的复活。就好像你的朋友已经在10点要见面，9点50分的时候他已经在咖啡店还微信发来照片给你说我已经点完咖啡了，所以你已经知道他已经做到了第一步，你要做的是你要去那里，对吗？去跟他见面。所以基督徒的复活是确实的，我们可以相信神是信实的，他给我们是这么美好的。我在 IGG 的一个组员问了我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将来的复活我看不见，我看不到它有多好，那我怎么可以相信这样的复活呢？我觉得这其实是关于我们信仰最根本的问题，是不是？就我们相信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罪被得赦免，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的工作，他为我们流的血。我们相信我们会复活，不是因为我们看到了那件事情，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神要实行这个计划。 我们的信从来不是因为我们的肉眼亲眼看见，我们信的对象不是因为我们见到了什么，而是我们确信耶稣基督已经做到了。我们信的对象是耶稣基督，不是一个眼见，但是我们有历史的证据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复活了，神要实行他的计划，神不会食言，所以我们一定会复活。那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也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是，那耶稣的复活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有两个方面，耶稣基督徒的复活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有两个方面，基督徒复活，一个是属于死亡的没有价值，第二个是会复活的有价值，会复活的属于耶稣的有价值。所以其实这两个方面在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属于和不属于，所以属于 死亡的是没有价值，属于耶稣的，这两个是对立的，属于耶稣的是有价值。我想这两个方面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要讲的，我们每天面对巨大征战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家人还有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是两个相反的方面。因为如果他们相信没有复活，我们只能追求现在的价值，没有复活属于耶稣也没有任何意义。看到没有，这如果复活是真的，我们有这两个意义，这两个方面的意义，如果复活没有复活是世界的意义，这是完全对立。首先我们来看这两个复活的意义在经文中是怎么体现，体现在我想比如说第24句到26句，神的计划。再给大家读一下24句，在后末期到了的时候，基督把所有的统治者、掌权者和有能者都毁灭了，就把国度交给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直到神把所有的仇敌都放在他脚下。所以这一段不单单是告诉我们复活是确实的，而且还告诉我们神最后的大计划，这个创造宇宙万物是有全能的神，他最后要实行的大计划，我们是属于这计划里面的。是属于死亡呢，那就是最后会被毁灭，是属于耶稣呢，最后是要随他作王，哪一个？复活是神的恩典，要救我们出这个世界，神要把死亡除去，让我们不再做死的奴隶。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要说的救星王，是保罗要哥林多人重新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你们要选择属于这个世界会消亡的呢，你们还是要选择耶稣？哥林多人，你们要选择哪一个？哪一个是值得的？哪一个是生？哪一个是死？我们来看 这段经文的最后一个部分，第二十，我们具体来看第29句到最后吧，我来给大家读一下。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死的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死人根本不会复活，那么为什么要为他们受死呢？你们注意，接下来保罗给的哥林多人又是一个选择题，你要选哪一个？第一个是保罗的样式，我们为什么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是天天冒死的，这是我凭着我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因你们而夸口说的。我在以弗所和野兽搏斗，如果照着人的意思来看，那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死人不会复活。第二个样式是吃吃喝喝，如果死人不会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死了。然后你可以看到保罗是这样挑战他们，你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朋友是会败坏品德的，你们理当醒悟过来，不要犯罪，因为你们中间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你们羞愧。你们是要认识神，还是要认识那些败坏你品德的朋友？你要选哪一个？是保罗的样式，还是吃吃喝喝的样式？ 所以复活意义的第一个方面属于死的，吃吃喝喝的是没有价值。我记得我小时候应该是我的第一个葬礼是我的外公过世了。我记得当时是在一个小的乡下，然后我记得很多人在哭，一个黑乎乎的房间，然后我不敢想象，就是平时带我上下课的外公就躺在那个棺材里面，很多人在哭。然后我记得我当时问我爸的一句话是，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然后我爸给我的回答是，死了后就什么都没有。其实死亡的阴影，死亡的毒刺可以解释我们生活中很多很多的现象，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国内很少资源，很多的人生多粥少，我们都要抢啊，我都要比你强啊，我都要做得比你厉害，因为我只有这一生，我就要最大化我所有的利益，我现在的东西。这其实回过头来我们可以想，为什么保罗要在第十五章这本书信最后结束的时候给哥林多教会最后做这个死亡死而复活的交代，因为他们生活中完全没有复活的样子，想到复活样子，你想想他们教会是怎样，他们爱表现，爱觉得自己了不起，就跟那些有着死亡阴影的人是一样的。我想要的是我最大化我现在的东西，我不管我旁边弟兄姊妹的死活，我要的是我现在的荣耀。害怕失去现在的生命，害怕失去现在的身体，我想要最大化我现在的生命。哥林多教会的人是死亡，对死亡恐惧，是死亡的奴隶。但其实我们整个 Henry 在上次布道会的讲到也讲什么是土壤的，我们这个整个世界是在这样的一个矛盾中进行的，对不对？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有很好的考试成绩，但是短暂的快乐，我们吃吃喝喝吧，所有的东西一纵即逝。这也同时危害着我们教会，像哥林多教会一样，我觉得教会最大的杀手是想要追求舒适的生活，我们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最大化我们现在的价值。这个世界也是一样，为什么很多人会有中年的危机，因为他们想要的是，我需要取得这么大的 house， 我这么大的房子，我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家庭，我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我需要在我的40岁的时候达到这些东西。但他们真的达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切都是突然的，都是最后会毁灭的，很矛盾，对不对？我们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如果明天我要死，为什么我现在还能吃吃喝喝？但是我们又想要最大化利益，我们一面的想要逃，我们一面知道死亡这个东西是真实，但是我们一面就又想要逃避，这样的矛盾，这对我们应该是很大的警醒。复活的意义，属于死亡的是最后没有价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基督徒的三个世代，三个 generations。 第一个世代因为福音为了福音受苦，为了福音很热忱。第二个世代渐渐的生活变得舒适，在为福音做出妥协。第三个世代已经没有福音了，那他们做可能就是一些社会公益，觉得做一个好人就好。基督徒的三个时代，如果我们今天用我们复活的眼光来看这三个时代，是第一个时代是知道复活的意义，知道属于耶稣的是有价值的，属于死亡的是会消亡，所以他们愿意为福音受苦。第一个时代相信复活，第二个时代已经开始对复活的消息做出妥协，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也很好。第三个时代完全没有复活，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变成第二个时代、第三个时代。 我们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哥林多教会，不信复活我们就是徒劳。在两周之前， Michael Yu 就是我们教会一个培训项目的代理人这样说，他说在新加坡可能二三十年前突然有很多人信主了，是一个非常好现象。你会以为新加坡的教会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新加坡，但是没有。为什么？因为当时那些很热切信主的基督徒学生到了三十岁的时候都要去买房买车，需要达到这个社会的舒适生活的目标。同样的，我们最近有朋友在北京上海短宣，听到很痛心的消息是，当时很热切的基督徒，当时在参加很热切来参加小组，甚至是小组的组长，有些现在已经不去教会了，因为事业更重要，因为舒适的生活更重要。但是舒适的是最后会消亡。如果大家去旅游的话，其实经常会看到，对不对？有很多很多的教堂很漂亮，但是我有见过教堂是可以成为咖啡厅的。我知道在 Poland 还有教堂是会成为夜总会的店的，还有很多教堂是已经成为废墟了，很漂亮，但是完全没有用。这其实是我对我们的一个警醒，很多基督徒有个很好的开始，但是我们会不会持守这个复活的消息？很沉重，但是复活第二个方面是非常的鼓励我们的。属于耶稣的基督徒是会复活，是有永恒价值的。如果复活是真的，如果我们可以确信基督徒的复活是确凿的。我在上个星期结束的时候上个星期讲到结束，从布里斯托结束了以后，去了巴斯见一个朋友，他是我去年一起在这个教会一起服侍的一个人，他是香港人，中文不好，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他在 Sheffield 还有华威大学毕业，父母送他过来读书。他今年工作的地方是在巴斯边上的一个小教会，要走路要往上坡走大概40分钟。他说他觉得最难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小教会没有他的同龄人，他应该跟在座的很多人是差不多学生刚刚毕业的年纪，没有同龄人，而且更难的是没有人理解他们的工作。这个教会没有想要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说很难的是，比如说每周小朋友来，他辛辛苦苦准备的讲道，但是最后他们听完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复活的路很难走，对不对？基督耶稣的福音的路很难走，是浪费吗？一个香港人千辛万苦来这边读书这么多年，最后去一家小教会教一些好像都听不懂他说话的人小朋友，是浪费吗？但我们相信，如果有人从中得益，信了主耶稣基督，他们有永恒的生命，是最后在时间结束的时候不会磨灭的，是有价值的。之前 Charlie 在讲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一直在问的是，我们两个生命都能够追求吗？我们可以追求现在很好的生命，然后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可以跟耶稣在一起，那我们不是两全其美吗？同样的，我们想问的是，我们有多么相信复活呢？复活的意义，一边是属于这个世界，属于死亡，最后会消亡，复活另外一个意义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才会长久。我们选择哪一个？我们选择了耶稣基督，就知道这个世界就知道这个是不会随着这个世界的罪而消亡的。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对不对？如果我们想想，很多基督徒来说， 这也是我们之前走过的路，对不对？这不是只是给那些特别热忱想要成为全职的基督徒或者是教会的带领人，而是给所有的基督徒，因为这复活意义是给所有的人。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如果回想当时，我们仔细想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路，有很多人是当然没有亲眼见过耶稣，但是因为耶稣的门招成为基督徒。有很多人就算有家人的反对，我们也知道神给我们的原谅是大大充足的。有很多人就算有在工作上有很大的困难，有很多的反对，最后还是信主了，继续下去，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爱，神的恩典是足够的。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复活的盼望是充足的，是大有恩典的，可以带我们继续走下去。这不是给那些特别热忱的基督徒，是给所有的人，因为我们每天都遇到这样的征战。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遇到的征战是我的面子和耶稣基督，是吗？我的朋友如果拒绝我，我很没面子，还是我想的是这个人如果将来复活，如果他将来能够入天家，他是不会毁灭的，我的面子和复活。我们之前在讲教会的奉献也是一样，我的时间和复活，我的金钱和复活，哪一个？我们知道，已经有点讲得很烂的例子，就是 Jim Elliot。你如果还不认识这个人，就可能就容许我再讲一遍。其实这边我们有一本关于他的书，叫《穿越荣耀之门》。如果你还没有了解这个人，刚好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来借这本书，大家可以穿越一下。这个人是当时去南美传教一个很偏僻的部落传教的人，最后死在那个野蛮部落被人杀死。我们会想说，这一个刚刚大学毕业年轻人很有前途，在美国的，为什么他要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他还结了婚，还有小孩，然后要带着妻儿去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是很有一些琐碎的，关于他们怎么样要去建一个飞机，有很多琐碎的什么，他们要克服卫生的环境什么的，收集雨水之类的问题。为什么？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他们付出的代价有很大很大，他们远离了舒适的生活，但是有这样复活的盼望。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He is no fool who gives up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是说他不是一个愚昧的人，如果他放弃他最后不能够保留的，去获得他永远可以保留的。他有点翻译过来好像有点长，就他不是一个愚蠢的人，他不是一个愚昧的人，如果你失去了，你最后会消亡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获得的是永恒价值的东西，这是他说的。我在厦门参加教会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听到一句话叫白白得来的就白白给去。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其实如果没有这些宣教士他们当时的努力，也不会有我们今天这么多亚洲人，这么多中国人能够信耶稣基督。如果当时没有像他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数不胜数的去全球的各个地方，今天也不会有我们。如果当时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流血牺牲复活，我们也没有今天。但是因着我们有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和盼望，他白白给我们的复活和盼望，我们才能继续走下去，知道我们在他里面的劳苦不是白费。我们就到此结束，最后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然后祷告之后我们会有一点时间来讨论，还蛮多时间的，有大概10分钟的时间来讨论一下 单张上的问题，让我来做个祷告。死的毒刺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劳的。亲爱的天父们，感谢你把这样复活的消息赐给我们，复活的确实传给我们，请你帮助我们能够持守到底，请帮助我们看到将来那一天我们和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当你我们是你的帐幕，你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是多么荣耀充满赞美的。主耶稣基督，请你不要让我们担心死亡的阴暗能够真的走向复活的道路。以上奉耶稣的名，阿门。